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1月12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13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英国国会下院高票再次否决脱欧协议，工党领袖科尔宾说脱欧协议已死，班尼耶称为硬脱欧进行准备已成当务之急。欧洲航空安全局宣布欧盟领空全面禁飞波音737 MAX 飞机，美国称将对委内瑞拉实施新的严厉制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表示，美中达成协议后将继续保留对华征收海关税权利。默克尔表示，德国将就与华为合作咨询美国的意见。欧洲最新研究显示，空气污染导致全球每年880万人提早死亡。联合国贸发会称，中国成为最大信息通讯技术商品出口国。中国爱驰电动车明年进军德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尽管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尽最后的努力修改以后的脱欧协议，周二仍旧遭到了英国国会下院的否决。英国国会下院以391票对242票再度否决了首相特蕾莎梅与欧盟所达成的脱欧协议，欧盟领导人纷纷对此表示遗憾。图斯克的发言人说，英国无协议脱欧可能性增大，巴尼耶则表示为硬脱欧进行准备已成当务之急。英国的工党领袖科尔宾则说脱欧协议已死。法新社消息，英国国会下院周二晚间是以391票对242票的压倒性的表决结果否决了特蕾莎梅与欧盟所达成的英国脱欧协议。这一结果使英国在距正式脱欧还剩17天之际陷入了困局。特蕾莎梅与欧盟所达成的英国脱欧协议早在1月份就已经被下院高票否决。在周二下院投票结果公布之后，特蕾莎梅仍然坚持重申这一协议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协议。法国总统府安利舍宫在周二晚发表声明，对英国下院否决脱欧协议表示遗憾。法国表示，只有伦敦方面才能找到走出僵局之策。在英国国会下院投票否决了英国脱欧协议之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的发言人说，对英国下院的投票结果感到遗憾。他表示，对欧盟来说，我们已经竭尽全力达成了一项协议。他表示说，目前距3月29日英国脱欧仅下17天的时间，周二的表决结果无疑加大了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英国脱欧欧盟谈判代表巴尼耶表示，欧盟方面已经是尽力了，英国只能自己走出僵局。他说，为硬脱欧进行准备已成为当务之急。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表示说，克雷莎梅与布鲁塞尔所达成的脱欧协议已经死亡。距离3月29日脱欧日期已经时日不多，特雷莎梅在周一前往斯特拉斯堡与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就进一步保证达成一致，期望能够走出英国退欧规划一条有序的道路。而英国内阁办公室大臣李登顿对议会表示说，特雷莎梅已经争取到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修改，能够对英国脱欧协议以及政治宣言加以改进。这些修改解决了他在去年11月同意脱欧协议当中最具争议的部分，旨在避免英国的北爱尔兰与欧盟成员国爱尔兰出现硬边境的保证条款。李登顿表示，双方就一项共同的法律约束文书达成了一致，双方将致力于在2020年12月之前为保障条款找到替代性的安排。在周二英国下院投票之前，英国的检察总长也认为，特蕾莎梅争取到对协议的修改并没有消除英国无限期受制于欧盟法规的风险。在投票之前，欧盟谈判代表班尼耶强调，如果没有脱欧协议，英国脱欧也没有过渡期。在英国下院否决了脱欧修订协议之后，将在当地星期三表决是否无协议脱欧，如果不获得通过，将会在星期四表决是否延迟脱欧，如果都被否决，英国将会在3月29日硬脱欧。 欧洲的航空安全局在周二宣布禁止波音737 MAX 8以及波音737 MAX 9两款型号的客机在所有欧盟的领空上飞行。此前，包括法国在内的六个欧洲国家在周二宣布停飞已经发生了两次空难的波音737 MAX 8型客机，加入到了中国等亚太多国之列。法新社消息，一种飞机的机型遭到全球大规模的禁飞，这在航空史上前所未见。欧洲航空安全局在周二发出了试航指令，暂停波音两个型号的客机的所有商业飞行。欧洲的航空安全局表示，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确保乘客的安全。上周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8型客机坠毁，机上的157人全部罹难，引发各界对这类机型的安全的质疑。法国、英国以及德国在周二都纷纷宣布禁止这类飞机进出领空。而英国的民航局在周二率先宣布决定禁止任何航空公司的波音737 MAX 客机进出或者飞越领空，以防万一。而法国、德国、爱尔兰、荷兰以及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的民航局也随之跟进，表示鉴于埃塞俄比亚的空难事件，将禁止波音737 MAX 8型飞机进出领域。而法新社援引目击者说，在埃航失事客机坠地之前，飞机的尾部就已经起火。而在去年十月底，印尼失航同款客机失事，造成189人丧生。全球目前约有350架737 MAX 8型客机在执勤，而中国、印尼、韩国、蒙古、新加坡、澳洲、马来西亚、阿曼等国家都已经先后宣布停飞这类飞机，另外有许多的航空公司也自行停飞。不过，美国的联邦安全总署在周二表示，暂不停飞这类飞机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在有更多证据证明这类飞机确有危险之前，不会做任何的决定。美国的航空总署已经派员前往埃塞俄比亚协助调查这起空难。据法新社报道，一些美国乘客拒绝登上波音737 MAX 飞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就波音737 MAX 8型客机与波音公司的总裁通了电话。波音公司此前坚称对737 MAX 型的安全性具有充分的信心。委内瑞拉周二下令美国的外交官在72小时之内必须离境。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策动网络破坏，导致委内瑞拉出现历来最严重的大停电，而美国则表示将对委内瑞拉实施新的严厉的制裁。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委内瑞拉危机特使阿布拉姆斯在周二表示，美国将会尽快对委内瑞拉实施新的制裁，制裁将针对支持总统马杜罗的驻外财经机构，制裁还将锁定支持马杜罗的一些个人，包括吊销他们的旅美签证。而委内瑞拉在周二下令美国外交人员在72小时之内离境。委内瑞拉政府的声明说，美国外交官留在委内瑞拉对国家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是一种风险。另外，委内瑞拉的警察总长还要求亲马杜罗的最高法院就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在大停电当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检察总长说，停电引发的暴力行动和掠夺行为，而委内瑞拉上周四黄昏的大停电，大部分地区都受到影响，至今仍然没有全部恢复定供电。委内瑞拉政府指责是由美国以及支持的反对派向发电系统发动了网络攻击，而瓜伊多和美国则指大停电是由于过去多年管理不善以及政府官员的贪腐，使到国家的基础设施受损。美国主持美中贸易谈判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周二在国会表示，华盛顿希望在美中达成协议之后继续保留对华征收海外关税的权利，以确保北京执行协议。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美方主持中美贸易谈判的贸易代表鹰派人物莱特希泽周二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做了上述表述。莱特希泽下面这番话被认为是给特朗普前两日有关达不成一个好协议就没有协议来了一个具体的有形的硬性的注解。莱特希泽如同特朗普，如同美方所有参与这场谈判的人物一样，都对尽快终结中美谈判抱着很大的希望。周二他对美国参议院表示，他希望从现在起几周内终结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他对此抱着极大的希望。我们的希望就是在短短几周内签署协议。他同时提醒国会议员们，很棘手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两天从中美双方谈判方面透出的消息显示， 双方主要僵持在执行机制方面。所谓执行机制，显而易见，就是签署美中贸易协议以后，如何保障中方执行落实的问题，而不是像17年前中方向世贸组织所承诺的那样，承诺了17年后仍然是一纸空文。如何克服这一难关，且能保证协议正常签署？莱特希泽周二的表述似乎很清楚，这就是美国不会放弃手中的那把悬剑。简单的说，美国在与中国正式签署贸易协议之后，仍然掌握着随时启动针对中方加征关税的利剑，以迫使中方落实承诺。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莱特希泽强调，美国要维持拥有这一利剑的可能性。之所以要这样，就是为了使达成的协议能够如愿落实。他说，必须使这一协议能够执行。美国应该看到中方在执行协议上取得真正的进步。他说，我们应该能够维持施加惩罚性海关税的权利。他还解释说，拥有这一权利的必要性在于执行未来达成的协议中，尤其是涉及结构性改革的问题，诸如技术转让、尊重知识产权等等。莱特希泽说，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得很精准，这是我们在谈判中正在做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达成了结论。这是莱特希泽有关执行机制的核心谈话。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莱特希泽表示，之前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们接近一项协议，如果我们有一个协议，将是关于不再进行有利于自身竞争的汇率调整，以及保证它的透明性。
周二晚，英国国会议员们以391票对242票的结果否决了特蕾莎梅首相前一日提出的修改脱欧协议，而英国议会则仍然无法就何时如何脱欧或者是否进行二次公投达成共识。周二在投票之前，英国工党的欧洲议员伯特就对本台记者就英国脱欧的混乱局面表示担忧，他并且呼吁进行第二次脱欧公投。他说，
首先，大部分人都反对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退出欧盟，因为这对谁都不好。但是当放在桌面上的协议被否决的时候，我们将迈向何方呢？或者重新达成一个全新的脱欧协议，或者重新考虑脱欧，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改变主意。我觉得我们会慢慢地得出结论，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下议院没有能力找到解决办法，要重新让民众来做决定。长期以来，梅首相都很弱势，他的政党希望有人替代他。说不定明天他会宣布重新选举，我们不知道，因为局势实在太混乱了。英国曾经是个以政治稳定务实而著名的国家，可这个名声现在全灰飞烟灭了。
中国的爱驰电动车明年将进军德国，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 NTV 电视台报道，中国新生企业爱驰汽车公司明年就将开始销售电动 SUV U5 汽车。这个长 4.7 米、带5座的汽车将和德国大小类似的电动车奥迪 Q5 e-tron 和梅赛德斯 EQC 竞争市场，但价格却只有竞争对手的一半。NTV 电视台表示，如此快速的企业发展，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得到。才刚成立2年的上海爱驰数周前才刚开启了自己的工厂，可现在已在日内瓦展示了自己的首款量产车，而且计划明年就将开始销售，价格则像便宜货一样，只需区区3万欧元。上海爱驰公司基本上是中国人占领了领导层，但营销经理是德国人克罗泽。克罗泽介绍说，汽车电池可供电63千瓦，可行驶460公里。我们的车超出了欧洲电动中型 SUV 所能达到的水平。在问到爱驰车价格为什么只有德国竞争对手的一半时，克罗泽回答说，是因为生产流程广泛自动化，而且高效率。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二在被问及美国警告如果德国让中国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时表示，德国将就与华为未来的可能合作咨询美国方面的意见。默克尔并说，德国将为一个新的 5G 移动网络制定自己的安全标准。据欧洲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空气污染导致全球每年880万人提早死亡。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MIX8 发生造成157人死亡的空难后，两天来该机型客机遭遇雪崩式的禁运。美国虽对其保持信任，但已频频出现旅客拒绝登机的现象。在中国，印尼率先发出禁令后，从亚洲到欧洲再到大洋洲以及波斯湾国家纷纷下令禁止该型客机飞行。星期天，这架属于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波音最新款客机起飞几分钟后坠毁在该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东南田野上，机上全部157人丧生。根据现场一人见证，飞机后部坠地时已经起火，眼见所剩是一堆一堆的残骸。法国、英国、德国等六国紧随亚洲数国脚步，周二向波音7378关闭了天空。随后，欧盟航天安全局宣布，出于安全考量，暂时禁止所有波音7378以及7379在欧洲空域飞行。埃塞俄比亚空难发生后，一直谨慎的欧盟航天管理部门的这一决定，对波音构成最沉重的打击。波音公司芝加哥总部表示，理解这一决定，但继续维持对7378的信任。面对瀑布般的禁令，美国仍然表示相信波音最新款飞机性能可靠。特朗普总统则埋怨飞机变得如此难以驾驶，美国没有要求波音7378停飞，仅仅要求对7378以及7379进行部分改换。不过，恐慌正在席卷美洲，众多的美国人通过社交网络要求禁止最新款波音飞行。周日以来，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以及美国航空公司旅客服务处询问电话几乎饱和。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我乘坐的飞机是否是一架7378？ 7378 主要跑哪些航线？我订的是不是一架7378？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旅客的要求或者是改换飞机，或者是取消旅行。除了旅客，恐慌也触及到机组人员。美国航空公司一个工会组织要求其成员，如果上飞机前有不安全感，就不要登上7378飞机。尽管美国当局继续肯定该型波音飞机的安全性能，但是两名颇有影响力的参议员，一名是上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罗姆尼，另一位是民主党下届总统候选人之一伊丽莎白·沃伦，已要求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停止飞行该型飞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前调查人员马克·达尼埃尔则认为，现在下令让7378停飞时间过早。他认为，一些国家在没有任何独立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就下令飞机停飞，差不多是超现实的做法。波音7378造成的悲剧不止一起。五个月之前，一架同型号飞机在印度尼西亚起飞几分钟后坠落，造成189人死亡。星期天发生的悲剧原因至今尚未查明，十月份开始的空难调查也尚未得出结论。现在，调查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到飞机的驾驶舱信息机制、驾驶员培训以及飞机维修方面。波音公司宣布，将在未来数周升级配件。就目前而言，尽管两架波音都是在起飞不久之后坠毁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断定两个事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飞机坠毁遇难的157人，其中149名旅客，8名机组人员来自30个国家。30个国家为之哀悼。在死难者中，8名中国人、21位联合国工作人员以及9名法国人。这架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378星期天起飞不久后坠毁在首都机场附近的田野上，引发冲天大火，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查清全部遇难者的身份。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认为，至少需要五日才能开始把遗体移交给亲属手中。对专家来说，现在去预测飞机坠毁的原因为时尚早，大多数原因同人为的与技术的一连串叠加的因素有关。黑匣子已于客机出事的次日找到，应该很快提供一些珍贵的信息。但一般而言，针对空难的调查所需时间都是一年左右。在华尔街，波音股遭重创，两日来大约250亿美元的股值不翼而飞。波音这一最新款客机在全球出售的最多，事故发生后对波音的前途影响巨大，各国订购的该款飞机目前已达4661架。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阿尔及利亚的局势是3月12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是布特弗里卡后退是为了拯救其政权。该报指出，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里卡放弃寻求第五个总统任期，他书面宣布推迟原本预计于4月18号举行的选举，但是又没有明确推迟后的选举日期。改革政治体制的全国会议将会在年底之前宣布新的总统大选的日期。法国世界报表示，布特弗里卡书面宣布的这些内容并没有法律基础，因此布特弗里卡代表的阿尔及利亚现政权试图通过延长总统的第四个总统任期，从而组织和掌控政权的过渡。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布特弗里卡放弃寻求第五个总统任期和推迟选举的声明最初让民众很兴奋，因为这是走上街头的民众的主要诉求之一。但是街头的民众很快就对布特弗里卡的这一宣布表示质疑。虽然布特弗里卡的提议对几个星期以前还认为阿尔及利亚没有政治危机、国家机构正常运作的现政权来说是向前迈出了一步，但是他也通过推迟总统选举给这一届的总统任期延长了时间，使得目前的总统任期超出了宪法规定的期限，并使得布特弗里卡能够为自己的退出做准备。法国世界报指出，阿尔及利亚的新的选举投票将在名为包容和独立的全国会议之后举行。全国会议旨在改革政治制度并起草宪法。全国会议将在2019年年底之前完成其工作。新宪法草案将提交公民投票并确定总统选举的日期。法国世界报表示，布特弗里卡提出的这一路线图实际上与他3月3号向宪法委员会提交候选人材料时宣布的路线图几乎是一样的。面对布特弗里卡试图掌控政权的过渡，阿尔及利亚反对派迅速发出了声音。前政府首脑以及潜在的总统选举候选人阿里·本·菲里斯称布特弗里卡的提议是宪法政变。3月11号星期一，布特弗里卡及其亲信试图通过放弃第五任期来重新控制局势，也就是说，他们试图通过放弃一点点，从而保持大局。但是刚刚赢得第一轮的街头抗议远没有结束，在社交网络上呼吁继续抗议的声音很多很多。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吉布提，在吉布提，法国的影响力面对中国节节后退，这是法国世界报星期二在其网站上刊出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副标题写道，法国总统希望重新与吉布提这个欠中国的债务越来越多的非洲之角国家启动关系。文章写道，法国在吉布提拥有法国领土以外的最大的作战基地，有1450名法国驻军， 美国人和日本人在那里也有他们的驻军。自2017年以来，中国人也来到了吉布提，且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存在还是更加的活跃。在吉布提可以看到很多的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进出其总统府，法国现在需要重新夺回失地。文章说，马克龙去得很是时机，因为吉布提欠中国的债务越来越难以承受。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柏林飞鸿。
中国人大召开之际，德国媒体对中国的发展和问题给予了多方关注。对人大带来的变化，美中贸易冲突，有关华为的争吵，以及西藏问题等，都进行了跟踪报道和分析。多份媒体认为，在经历了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后，中国的发展模式开始显示其局限性。德国电商二台认为，中国这台发动机现在停顿下来了。南德意志报认为，中国模式现在走到了极限。法兰克福汇报在李克强发表政府报告后表示，新中国70岁时，中国可以沾沾自喜的时代过去了。中国政府现在没有多少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疲软的手段了，用金钱泛滥市场，把许多钞票砸到国有经济中，这是中国面临危机时惯用的手段。但这种手段现在可不能像以前那样大用特用了，否则美国要制裁中国了，而这是中国不想看到的。中国希望就贸易冲突和美国达成统一，李克强向华盛顿打出了履行承诺的信号，于是中国只好通过降税来刺激经济了。就华为带来的争吵，马格德堡出版的《人民之声报》写道，美国指责华为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而美国本身却并不是无罪的羔羊。通过斯诺登，我们现在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思科软件上安装了后门，进行了侦查活动。在 5G 网络建设中，德国不想排除华为，但欧洲如果能使用自己的技术，那会更安全稳妥。商报上周日对美中贸易战表示了关注，该报写道，就是否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中国还在犹豫，理由很简单，中国不希望特习会像特金会一样以失败告终，要是什么都不签署，会晤就没有意义，只有到了签署协议时机成熟的时候，北京才会同意举行特习会。在这一点上，中方是强硬的，因为根据中方的看法，特习会实质上是签署协议的仪式。虽然谈判目前还没有谈到可以签署协议的地步，但谈判双方最近都打出了积极信号。如果双方最终能达成协议，那么特朗普要对中国产品再施加2000亿美元关税的威胁就将化为乌有。3月10日西藏起义60周年之际，民进周刊对西藏表示了关注，该刊写道，曾几何时，自由西藏挂在多少人的嘴上，但现在这个地区安静下来了，中国的西藏战略产生了效果。中国对外国外交官和记者封锁了西藏，允许来西藏的游客大多是中国人，藏传佛教不受禁止，但受到严格控制。但反过来，人们不仅要问西藏方面的战略是不是错误的，达赖喇嘛一方面谴责对西藏的镇压，但接着 却又马上做出妥协姿态，赞美和谐与同情，赞扬中国的经济实力。很长时间以来，西藏流亡领导层已不再要求独立，而只要求自治。这就是为什么西藏有时被称为世界政治大熊猫。它很受欢迎，但效率不高。因为如果你不经常根据自己的情况制作新闻，而总是微笑，并且还把另一边脸伸过去，那你可以指望得到同情，但不能指望得到同样程度的关注。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英国国会下院以高票再次否决脱欧协议，工党领袖科尔宾说脱欧协议已死，班尼耶表示为硬脱欧进行准备已成为当务之急。欧洲航空安全局宣布欧盟领空全面禁飞波音737 MAX 飞机，美国称将对委内瑞拉实施新的严厉制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表示，美中达成协议后将继续保留对华征收海关税权利。默克尔称德国将就与华为合作咨询美方的意见。欧洲最新研究显示，空气污染导致全球每年880万人提前死亡。联合国贸发会称中国成为最大信息通讯技术商品出口国。中国爱驰电动车明年进军德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刘芳的公民论坛，还有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英国脱欧到了最后关键时候，距离3月29日脱欧期限不到17天，英国议会周二将就首相特蕾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再次举行投票，其结果将决定最终将是协议脱欧、无协议脱欧或者是延期脱欧。投票前夜，英国政府表示已从欧盟争取到了强化脱欧协议的改动。该消息刺激英镑周一晚间一度暴涨超过100点，但周二再次下跌，显示英国内部就脱欧议题的严重分歧依旧。周二议会投票结果仍然悬而未决。这是英国议会就脱欧协议的第二次关键投票。一月中旬，英国议会的首次脱欧投票以压倒性悬殊票数否决，对特蕾莎梅推动的协议脱欧进程以重大打击。在周二议会表决前夕，特蕾莎梅周一赴斯特拉斯堡会晤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经过2个多小时的会晤之后，在伦敦关键投票前夕的最后时刻，特蕾莎梅周一晚间宣布，她获得了欧盟方面对于脱欧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特蕾莎梅的副首相周一晚间在伦敦向议会表示，首相已经从欧盟争取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改动，这将强化和改善英国脱欧协议，包括对爱尔兰边境后备方案实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调整。有关英国北爱和爱尔兰边界问题始终是脱欧谈判最棘手的议题。为符合1998年北爱和平协议的规定，保障英国北爱和爱尔兰500公里的边界不会出现硬边界，欧盟与英国达成的爱尔兰边界保障协议将让英国继续遵守欧盟的海关规定，避免在边界重新设立边检站检查往来车辆。但协议并没有明确注明届满的日期，同时也因为没有欧盟的同意，英国就不能退出该协议，而引发不少英国议员担心该临时性的协议将会成为永久性协议。英国议员要求给边界保障协议设定时间限制，但欧盟并不同意。特蕾莎梅周一晚间在和容克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达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内容将确保欧盟不能无限期地实施北爱边界保障协议。他说，现在是到了大家再次投票支持这一改进的脱欧协议的时候了。但英国最大反对党英国工党的领袖科尔宾则呼吁议员反对该协议。他称，协议将不会包含任何特蕾莎梅向议会所承诺的所谓改变。 据报道，包含更改细节的协议文本已在周一晚间提交给了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支持特蕾莎梅政府的北爱民主联盟党领袖夺德对这一新情况表示了谨慎欢迎。他说，我们肯定将会对此做出非常非常小心的分析。北爱民主联盟党此前坚决反对有关北爱边界保障协议。尽管欧盟领导人拒绝重新就退欧协议文本进行谈判，但欧盟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曾多次重申愿意为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内容而努力，以保障北爱边界保障协议不会无限期的执行。据报道，周二英国议会的投票内容除了特蕾莎梅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一揽子内容之外，也包括有关脱欧之后英国与欧盟未来关系的政治宣言的联合声明。分析指，缺乏令英国议员感到满意的保障，特蕾莎梅在周二议会表决中仍然面临将再次遭遇新的失败打击的可能。英国广播公司周一的报道就称，脱欧协议陷入了困境，陷入真正的困境。而协议如果再次被议会否决，将可能意味着在经历了对欧洲46年的动荡关系之后，英国3月29日的脱欧将在混乱中举行。在具体的实施中，如果英国议会周二再次如普遍预期那样否决脱欧协议，那么接下来英国议会将很有可能再次举行两次投票。一是将在周三就英国要不要无协议脱欧进行表决。此次表决的结果，如果议会同意无协议脱欧，那么英国将在与欧盟没有协议的局面下，在3月29日脱离欧洲。如果议会表决不同意无协议脱欧，则将在周四继续表决是否要求欧盟推迟脱欧的时间。此前，欧盟27国领导人已经警告，任何脱欧的延期要求都必须基于充分的理由。英国议会议长塔亚尼周一晚间也会晤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他在推特中表示，欧盟为安抚英国已尽其所有可能的努力，迫切期待英国议会周二的表决结果。法新社报道指，英国议会本周的嘈杂混乱投射出英国不同政党之间，包括政府内部和英国民意在脱欧议题上的严重分歧状况。这种分歧在英国全民公决决定脱离欧洲近2年之后依旧。约有一半的英国民众相信脱欧之后，依赖英国与他国缔结自己的贸易协定将会有助于恢复往日帝国的辉煌，而另一半支持留在欧洲、对移民持相对开放态度的民众则担心脱离欧盟这个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后将会带来的影响。一名英国工党议员周一感慨说，在还有2周时间就要脱离欧洲的时候，我们仍然对脱欧的方式没有成型的看法，我感到无法想象。听众朋友，以上是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1959年3月10日，在西藏首府拉萨发生了西藏人民抗暴起义事件。一周后，3月17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及部分随行人员出走诺布林卡，3月31号抵达印度，开始流亡生涯。今年的3月10日，西藏拉萨事件迎来60周年，因而更具其特殊意义。为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对西藏问题苦心钻研十数载后，出版了新书《高山流水论西藏》。这本书由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夏明教授在这部书中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主张进行了多方位的诠释，并以其独到的视角阐述了对西藏问题的探索和思考。夏明教授接受了本台的采访。夏教授您好，您对西藏问题研究颇深，首先请谈谈您撰写此书的初衷，另外您将此书出版的时间选择在今年，意义何在？
对，这本书呢正好是纪念达赖喇嘛的流亡60周年，所以呢这本书呢是献给达赖喇嘛，也是献给流亡藏人，纪念流亡60周年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本书？其实我一直呢对西藏呢没有任何的研究，而且呢我呢主要呢在中国呢是研究西方，到了美国呢主要是研究中国大的和东亚的一些东西，但是呢10年前呢有一个机会了，达赖喇嘛住址来找到我，就说达赖喇嘛会到纽约，问我有没有兴趣呢跟达赖喇嘛见面。那么我当然呢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事件，所以我就去了。我就跟达赖喇嘛认识，而且呢跟达赖喇嘛呢经过了许多次的交谈，所以在过去10年呢我跟达赖喇嘛呢有时候是一个长的那个会啊，有几天都在一起，那么有时候呢是跟他到他的公寓里边面对面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见面了大概也都有10几20次了。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呢在我们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呢也给达赖喇嘛举行过2次的研讨会，所以有一次我跟达赖喇嘛在一起了，达赖喇嘛就嘱托我一个事情，他说中间道路非常重要，我们希望了汉人呢能够知道，而你呢作为一个汉人在美国的一个教授了一个学者，他如果你为我们发声的话呢效果会比我们呢要好得多，所以他就拜托我了，希望了我能够作为一个容器了，能够把西藏的很多的事物包括中间道路了能够承载了传递给华人。所以我就一直就记着，因为我主要的写作是用英文来写，这样对我的学术呢是会有更多的帮助的，但是就是达赖喇嘛他就说的就非常清楚，希望我用中文写，因为希望我呢能够给中国的读者了能够解释目前流亡藏人的处境，达赖喇嘛的各种主张，尤其是中间道路的主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过去10年呢不断地理解了解流亡藏人的事物，也理解达赖喇嘛和他的各种精神和思想。因为我已经去那个达兰萨拉了，也就是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了，就西藏行政中央所在地了，我已经去了也有8次了，我不断地就来回地去采访去了解了，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个结果。我的目的主要就是要向华人解读和阐述了达赖喇嘛的个人和他的思想，尤其是他的中间道路。
近年来您先后多次和达赖喇嘛见面，作为一个汉人您如何看待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对一个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这就是我的书名就体现了我的这些想法。因为我的书名取名叫《高山流水》了，来源的因素很多。因为以前有一个叫理查逊的 Richardson 呢，他是英国了驻西藏的总代表了。那么他写过一本书叫《高山净土》，是讲西藏的文化和历史。我觉得《高山净土》呢非常有意思。那么我呢接触西藏了，主要是从流亡藏人来的，所以我觉得呢，就说《高山净土》了，还是传统。还是过去西藏，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土内的西藏。而我如果研究了流亡西藏，研究了达赖喇嘛出走西藏以后了，他们的成就，他们的各种努力和奋斗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应该是有流水了来表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取名叫高山流水。但是呢，这个里边呢，第二层意思就是我对达赖喇嘛的感觉，就是我认为呢，达赖喇嘛是一座高山，他是站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一个巨人，一个伟人，他是一个我认为是很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意义的一个政治领袖、宗教领袖，所以呢，我就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了，所以我就取名就高山流水。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华人来说呢。我们如果要理解达赖喇嘛或者要理解藏人的话了，我觉得也必须得理解了西藏的传统，西藏的那个历史呢，像一座高山了。那么它现在整个全球化的过程呢，使得佛教了，使达赖喇嘛的很多思想呢，已经在全球化的流水中呢，已经弥漫全球。而且这个流水呢，不仅在全世界呢成为一种主流了，或者至少是成为主流的一部分了。而且呢，就是这个流水呢，其实也不断的在滋润的高山了。所以这里边呢，又有二元的互动关系。所以呢，我呢认为呢，我们呢必须了解达赖喇嘛的各种变迁，尤其是达赖喇嘛在全球化和现代化中呢，他的思想的各种变迁，这也就是他的中间道路，就不要走极端，既不接受当今的中国政府认为西藏一切都很美好，在那个共产党领导下，西藏人呢获得最好的发展，也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西藏呢应该用暴力了，应该从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了完全独立。达赖喇嘛呢就说，我们在承认中国的主权的前提下，我们要追求藏人的高度自治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种中间道路的路线。所以呢，我觉得能够把这个中间道路路线如果讲清楚的话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贡献。
您在《高山流水论西藏》这部书中专门谈到藏人的自焚现象，您认为应该如何解读藏人的此一行为？
对，因为我觉得呢，历史上呢从来没有发生过了一个宗教的有这么150多位 现在已经158了，应该丈人呢，主要是僧人呢和僧侣和那个僧尼了，他们呢自焚呢，而没有引发中国政府的或者任何世界一个政府的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回应或者改进，这个呢，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那么我呢，在这本书里边呢，刚才我讲的，我主要谈中间道路，然后一个是自焚，另外是达赖喇嘛的整个领袖的这个魅力，还有就是流亡藏人行政中央了，流亡政府，所以呢，自焚呢也是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转世了是一个重要问题。这里边呢，我认为自焚呢，就是显示出了第一，目前藏人呢在中国的困境了。如果果真如中国共产党说的，藏人是非常幸福，那就不会有这么上百多的藏人一年在过去十年呢接着自焚了。第二呢，我觉得也显示出了就是藏人呢对汉人的这种诚挚的心情呢，希望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不是由暴力来解决，而是希望呢得到汉人呢的回应呢，大家能够通过更慈悲的方式呢，能够不伤害汉人的方式呢，能够得到解决。那么所以我认为呢，这是一个藏人的一种最高的一种克制容忍呢，一种受难者呢发出的一种微弱的声音呢，那么这种声音呢，我希望呢是会被汉人呢所听到，而且汉人呢能够因此而生发藏人具有的同样的同情心呢，能够解决这个汉藏的许多的矛盾和冲突，能够两个民族呢和谐的生活下去。因为毕竟达赖喇嘛也说了，在历史上呢，两个民族呢有许多的时间呢是可以非常和谐的共处的，而且能够带来双方的繁荣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写藏人的自焚呢，我觉得不是要让许多人去曲解藏人，认为这是藏人的一种高度的狂热主义，是一种愚昧，是一种迷信，其实不是这样的。它的主要的根源呢，还是一种藏人的这种慈悲和藏人对正义和对自由的一种追求。我希望呢，这汉人读者呢能够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最后，请您谈谈您怎样构想中国各民族未来的合作模式。
因为我总是在思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今天它继承的版图了，其实就是从蒙古帝国和清帝国呢遗留下来的。怎么样能够构造出一个比较好的多民族的一个国家呢？那么现在对于整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的汉族和其他的主要的大民族来说呢，至今呢还是一个挑战。尤其我们看到就是藏人和维吾尔族了这两个大的民族了，那么其实是目前呢是在最激烈的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构架的。所以我呢一直在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构建新的一种政治体制了，既能够让汉人呢接受，因为汉人毕竟是中国的版图内的霸权民族，他们90%以上的都是汉人，而且呢能够让藏人和维吾尔族或者还有其他的包括蒙古了等等呢，他们呢能够安居乐业了，能够就是自由发展了，能够有高度的知识，保持他们的文化宗教和语言呢，这就是我思考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我认为呢，在这些许多的思考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呢有各种极端的立场，有的极端的立场就是说，中国呢要继续保持高压，要把这些少数民族通通给镇压下去，剥夺他们的语言，剥夺他们的宗教，两代人以后呢就安宁了。另外一些人呢走上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要把中国呢分成几十块，甚至上百块都那个不惜要把中国呢就全部给肢解。我认为这两个极端呢，对整个汉人和少数民族，甚至对整个亚洲和人类社会来说呢，都会影响悲剧。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结语了，主要就是梳理达赖喇嘛的思想，而达赖喇嘛的思想又怎么样从甘地的思想呢，其实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一些整合。这些整合呢，其实就是怎么样可以淡化主权的概念，怎么样可以从人性，从基本的人性的慈悲的上面呢，来构建大家的这种爱的这种关系。所以呢，达赖喇嘛呢并不认为西藏呢要获得主权独立是解决目前冲突的第一步，相反了，达赖喇嘛认为了，如果中国人，如果藏人，大家都能够遵循慈悲精神的话，也就是说，达赖喇嘛认为中国人或者汉人呢并不可怕，只要是汉人呢都是好汉人的话呢，那么藏人的话呢跟汉人呢都可以非常和谐的生存下去。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边呢，其实我觉得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的整个汉人呢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有慈悲精神的、有爱的、能够有包容的这么一个民族了。我相信呢，中国的整个未来也可以构建出一个在自由和民主多元的框架下了，能够提供公正呢，我相信中国整个现在大的框架，包括汉人跟其他的所谓的少数民族的关系了，能够得到调解，矛盾呢能够得到解决，当然这些需要各民族来参与，来共同制造历史了，来构建。 要么可能是一种邦联，要么是一种联邦，要么是一种民主的一种亚洲共同体了，可以包容各个更小的单位的这些独特性呢，是在我的书中呢提出一些畅想。而这些畅想呢，主要是从甘地的思想和达拉喇嘛的思想，再结合整个目前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理论呢来构造的，所以我希望呢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rfi /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40一。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欧洲议会选举投票临近，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发表致欧洲公民书，呼吁欧盟进行改革，如要加强发展人工智能等，以便应对欧洲在二战以来面临的前未有的挑战。今年八月，法国将在比亚利茨主办七国集团峰会，也会关注人工智能等问题。无独有偶，瑞士于三月十日公布发明小机器人，可以帮助飞快撰写新闻稿，也更加引起欧洲人对人工智能问题的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于3月4日发表致欧洲公民书，指出将在数周后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投票，这将对欧洲的未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马克龙呼吁欧洲恢复进取的精神，欧洲应该成为代表社会进步的力量。马克龙指出，欧洲需要在环境生态方面设定目标，如在2025年把欧洲的农药使用量减半，在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特别是欧洲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如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技术突破。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也从未像现在这样陷入危机。如英国进行脱欧，就是欧洲危机的象征。另外，作为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将于八月底在法国西南部城市比亚利茨举办七国集团峰会。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向媒体透露，在人工智能领域，法国将创建一个国际小组，这个小组将由公民社会成员、科学家、创新专家和人工智能专家组成，它将依靠各国组织，特别是经合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旨在就人工智能领域寻找一个符合道德规范、负责任的技术发展方向，并且试图达成共识。另外，法国希望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来处理关键的气候问题。无独有偶，法新社3月10日消息，瑞士去年11月进行选举时，使用了一个名叫托比的机器人进行文字处理，他大显身手，为媒体巨头苏伊士传媒集团生产了将近4万篇关于选举结果的新闻。而且最让人震惊的是，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只用了仅仅5分钟的时间。人工智能机器人问世将近10年来，新闻机构也越来越广泛使用这种方式来撰写新闻，而且在一些特别案例中还会帮助筛选数据，找出重要的新闻。
根据上个月在迈阿密举行的演算和新闻会议上的文件，机器人托比为瑞士这家传媒集团撰写了2222个瑞士市政府开票结果新闻。华盛顿邮报也使用类似的智能机器人，这让华盛顿邮报自2014年起能够处理500场与选举以及运动和商业有关的新闻。俄勒冈大学教授德克利夫，他是研究新闻追踪和消费趋势模式专家，他认为我们见到全球各地的新闻编辑部更能接受人工智能的潜力，或者说机器人写作新闻。这位教授表示，这些系统既快速又准确，可以支援较小规模的新闻编辑部，减轻记者的压力。新闻机构表示，这些机器人并非要取代记者或者编辑的工作，而是让他们能够从报道运动赛事结果及企业利润等单调乏味的记者报道任务中解放出来。可见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进入了工作领域，也引起更多欧洲人的关注。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洲改革，人工智能领域备受关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斯灰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英国国会下院以高票再次否决脱欧协议，工党领袖科尔宾称脱欧协议已死，班尼耶表示为硬脱欧进行准备已成当务之急。欧洲航空安全局宣布欧盟领空全面禁飞波音737 MAX 飞机，美国称将对委内瑞拉实施新的严厉制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表示，美中达成协议后将继续保留对华征收海关税权利。默克尔称德国将就与华为合作可能咨询美国意见。欧洲最新调查显示，空气污染导致全球每年约880万人提早死亡。中国爱驰电动车明年进军德国。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历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Vanessa Bahati 所演唱的 Giv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Au vitre givré.